看见上集播出之后，我看到很多观众的留言，希望我能够关注罗帅宇案件。我看了一下官方的调查报告，公布了不少信息，但是之后家属和公众还有疑问。对此，《环球时报》的原总编胡锡进先生说，呼吁大家对官方结论抱以信任。他说，否则的话，我们的理性将会失去最基本的支撑点。作为多年媒体人，胡先生应该了解，理性的真正支撑点应该是来自于事实、证据和清晰的逻辑推理，而不是对任何一方的结论抱以无条件的信任。胡锡进有官方的沟通渠道，也有公众影响力，他这样的角色真应该承担在这样的公共事件上交叉印证、理清事实的责任。而且，官方如果想澄清传言的话，也应该会欢迎他的努力，因为真正的公信力不但经得起质疑，而且会在反复捶打当中变得更坚实。但胡先生要求大家信任这个报告，他的理由是。一个普通案件，一个基层单位，拿假报告来蒙骗公众，完全不可思议。那样做的风险无法承受，收益几乎看不到。这个话我听上去很熟悉，因为18年前我在调查华南虎照片的时候曾经听过。这两个案件性质完全不同，没有办法做直接的类比。但是这种因为动机看起来不成立，就不可能造假的推理方式，却很相似。
2个月前，这张照片由陕西省林业厅发布，宣告陕西农民周正龙拍摄到了已经失踪多年的野生华南虎。但是紧跟着，这张照片被怀疑是伪造，并且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直到今天也没有平息。
现在外界对周正龙照片的真伪还存在争议和质疑的情况下，您做过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
为什么？
我相信这张照片是真的，就是对周正龙其人，对。我觉得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民，就是为啥把他想的那么复杂，好像和那个造假、制假联系在一起。
这么多的媒体来关注这样一张照片的真伪，您怎么理解？
我们不想媒体说他们到底想什么。其实，野生华南虎在镇边的存在不容置疑。
不容置疑这4个字是我在采访中听到的最多的词。林业厅的新闻发言人告诉我说，他坚信照片真实，但提供不了鉴定跟核实材料。
我看到他拍的这个照片之后，我从心里对他的这个敬仰之情，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说：“为什么你们只发布一个结论？”他说：“一向如此。”我说：“那现在有疑问了，为什么不重启调查？”他说：“因为上级没要求。”我说：“政府不是要对公众负责吗？”他说：“国外的专家都没有说照片是假的，这些人就是不爱国。照片的真伪上升成了政治问题。”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就是我所说的啊，盛世出国虎，虎啸镇国威。
您不觉得？
因为华南虎是中国虎嘛，是国虎。
但您不觉得它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吗？
当然，它首先肯定是科学的问题。
说不容置疑的，还有另外一些人，只说支持以暴制暴，政府天然是骗子。对记者来说，我们不需要天然站在政府的一方。也不需要站在反政府的一方，我们只站在愿意了解事实的人这一方。我的任务不是要证明这张照片是真的或者假的，而是如果你说是真的，那请您拿出证据来。
我往前头趴着他，他耳朵一哈就竖起来了。
50米之外，你能看到老虎的耳朵竖起来吗？
哎呀，那就不讲不清楚了，反正很近的。那个伤口洞我也不清楚那是怎么打开的。
嗯。
我也使不到我肉中，反正比到那么一按，咔嚓一下呢。当时我把那个机子都甩掉的，
你就没拍了。
他说：“你听我说的，树我一响，昂的一声。”
嗯，
我就那个时候，你还拍么子？拍石头啊？
但是根据你数码相机的这个时间记录呢，你拍闪光灯亮起的时候，是你30多张照片当中的第四张。
第四张？
对。
还有20多张是不是？
对，这是相机的记录。
请拿证据来。我们这个职业赤手空拳，只能靠这一句话，沿着逻辑的链条一环一环向上追溯，时间、地点、距离、人物交叉印证。林业局的秦局长对我说：“要不我们不愿意接受你采访呢？您问的太细，真相就在细节当中，精确是一件很笨重的事。比如说，各级政府官员都告诉我，一定存在一份对于老虎照片的实地勘测记录。” 我说，那请拿给我看一看。
作为一个地方人民政府，他给我们承诺这个东西是真实的，
嗯，
我认为就够了。
林业局的林那个秦局长他都看了，
难道不可以相信他吗？我对我的干部，我在用他的时候，我对他们我是很深信的，就是干部是什么品质，哪种人是什么人，我心里非常清楚。
这份报告谁也没有见过，林业厅相信县长的承诺，县长相信局长的保证，局长相信干部的人品，直到我找到了这位干部。
现在录像照片资料有吗？
没有。
有笔录吗？对于周正龙的？
没有笔录，去是去了，但是没有证据，这个我承认这个事儿。
我的职责并不是要证明这是一个骗局，探寻事实真相只是在揭示通往真相的过程当中理性必然要走过的道路。
秦局长，我们都非常愿意相信华南虎在真品存在，只是我们知道在国际上要认定这种虎种存在的话，需要有五个前提的条件。那么首先是要发现活体，其次是发现尸体，然后是要有影像的资料，然后是有研究者的亲眼目击。
关于你说的这几点，我就确实还不知道。
我们只是说，对一个重大的发现，认定之前，是否在态度上应该更严肃、更科学、更有所保留，会不会比较好，而不是不容置疑？
留有一定的余地，保留一点。也是好一点，嗯，但是我还要说，对真品有华南虎，我深信不疑。
秦局长的深信不疑有他自己的心理依据，是因为省林业厅有过一份调查报告，在照片问世之前就已经认定真品存在野生华南虎。这份报告的重要证据是老虎的脚印，但这个证据已经被我采访的中科院专家明确否认了。
能够非常明确地判断那个确实不是老虎脚印，老虎的脚印实际上是个基本上处于一个圆形。
可是林业厅的专家组判断不一样，所以我采访了这位专家组的组长。
那么您是研究啮齿动物的，那么刘教授呢，主要是研究金丝猴的，还有一位许教授主要是研究鱼的。
嗯，对。
所以听上去这个跟华南虎差距都挺大的。
人家要开鉴定会了，
嗯，
这个省上呢。没有研究者的，
嗯，
他只能是找动物学工作者。
比如说，假如是一个关于田鼠的鉴定，可是是研究华南虎的专家来做，您觉得合适吗？
好像也不太合适，是吧？
刘老教授满头白发，待我们很和善。我的想法是，我不是要为难他，或者让他难堪。记者提供的是事实，而不是情绪。我希望我能够做到对事苛刻，对人宽容。
比如说王廷正教授，
嗯，
他一直他是我的老师，
嗯，
他搞了一辈子兽类，那华南虎能不是兽类吗？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他们是了解陕西的情况，
嗯，他们也许熟悉陕西的山水，可是他们不熟悉华南虎呀。那他们怎么做这个鉴定呢？
那你认为我应该相信谁呢？
在苏州跟福建都有这个华南虎的繁殖基地，有很多人熟悉这个虎的习性。中科院也有十几位研究这个大型猫科动物的专家，他们可能权威一些。你们有没有想过邀请他们？
我认为陕西的专家可以代表陕西的水平。
采访的第二天，我们接到了不允许炒作这个新闻的通知，要求我们撤回北京。因为当时全国的市场媒体几乎全部都在跟进这件事，网络的平台言论非常活跃，讨论热烈，管制力量越来越警惕。我能够感到这种警觉和紧张，因为国务院曾经邀请我去给官员做过新闻培训，其中有一位对我说，就是要控制媒体，因为不管我怎么样，他们也不会说我的好话。我举个例子，我说有一年雪灾的时候，大家批评这个应急的机制的漏洞，我去采访发改委的官员，这位官员长出了一口气，说我一直在等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问。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 媒体可能有偏见，但是只有事实能够有偏见较量，只有理性能够唤起理性。你可以控制媒体，而且很可能你在相当时间内能够做得到，但它造成的后果可能会是，有一天当你真的需要发声，没有人会问你那个问题，或者更早，当你说出来的时候，可能没有人会再相信你说的任何一个字。所以我们拒绝撤回北京，我写了一份报告，我说我们不是在炒作，恰恰相反，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只有理性能够降温，而我们出自公心和诚意。
照片的真假之争已经不仅仅是专业或者技术的问题，而是对事件各方科学精神的检验。
此后这个片子的命运悬而未决，一个多月里面我跟老郝反反复复的改稿，当时北京是寒冬，暖气还没来，我们穿着大棉袄，戴着大棉帽子，手冻得很难写成字。但是我记得他跟我说，他说柴静，我可能出问题了，我不痛苦，但是我一直在哭。我知道他已经到极限了，但他还在继续采访。到当年年底12月份，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俩都觉得没有什么指望，因为早就过了时效。
我认为是100%是你们的冤家。
我的态度非常清楚，黄天虎是彻头彻尾的假货。
可是播出之后，公众反应的热烈让我意识到，人们绝不会放弃对于真相的关注，只要他们心中巨大的疑问还没有解开。2008年6月，陕西警方确认，华南虎照是一张年画翻拍的，老虎的脚印是用木头刻出来印在雪地上的。周正龙因为诈骗罪入狱。这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警示。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一些看似不可思议但却简单荒诞的骗局，而这样的骗局的存在对于政府公信力的伤害，对于社会理性共识的侵蚀，要远远超过传言跟怀疑。事后有人说，为这么一张破照片用45分钟的新闻调查去做，是不是浪费资源？这话让我想起胡适，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考证像《红楼梦》这样的通俗小说，有人批评他不务正业，他说，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怀疑是理性的起点，公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机关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如果没有人去捍卫它，这项权利就只是一张纸。这是我在2009年在一所监狱当中采访的深刻体会。那年春天，我去了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去采访一个被判诽谤罪的人，他叫吴宝全。
2007年9月，吴宝全与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村民康树林电话聊天时得知，康巴什一些村民对政府征地补偿有意见，他当即表示可以在网络上发帖，自称是要揭开鄂尔多斯市浮华背后的真实情况和一些不敢公示的秘密，把矛头直指鄂尔多斯市当时的市委书记。2008年4月29日，吴宝全因涉嫌诽谤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6月4日被批准逮捕。
我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监狱中服刑一年。我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说因为他看过一篇文章，文章当中说一个人为了1块5毛钱的发票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说权力不用来捍卫的话，权力就只是一张纸。他说那篇文章叫什么来着，他想不起来了。我说叫我只是讨厌屈服，他吃了一惊，说你怎么知道？因为那篇文章是我写的。
5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块5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块5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有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力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力就只是一张纸。
我听到了这句话，我说了这句话，我写了这句话，吴宝全相信了这句话，结果是他穿着囚服坐在我对面，工厂倒闭，离了婚，他的家园在千里之外。这个村庄的土地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来看望他的人是村子里面那个捡破烂的老人，给他送了50块钱。那个老人对我说，让我进去把他换出来，我老了。我去的时候，这个老人的土地之上已经盖起了政府大楼和一个像天安门一样大的广场，但上面空无一人。那是2009年被国际媒体称为鬼城的鄂尔多斯康巴什。在那个采访的最后，吴宝全请求对他女儿说几句话，我说好。他对着镜头说，你不要担心爸爸，你好好帮你妈干活，你要相信你爸不是坏人。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努力的在微笑，但整个脸都在抖。他戴着手铐，脚镣被带走，走到拐弯处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一声哀嚎。他仰脸向天嚎啕大哭，人已经消失了，声音还在走廊里回响。当地宣传部的一位女同志站在我身后，她说，这人真狡猾，我要赶紧回去向书记汇报。带着浪琴表的书记听完了汇报，说等他放出来再找个事儿把他关进去。这位书记掌管的这座城市地下埋藏着中国1/6的煤炭。2009年，这个200万人口的地级市财政收入360个亿，以这样的财富和政治资源，他可以当着一个记者的面这样说而没有任何顾忌。4月24日，我们回北京的时候，当地宣传部的人跟我们坐同一架飞机，只不过他们坐在头等舱。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时间，所以下飞机之后，我们拉着行李箱直接去机房，一天一夜，到第二天下午3点的时候粗编完成。到总编室审片的时候，一进门，总编说，你们晚了一步，通知到了。这个通知是所有中央媒体不允许报道司法机关的任何负面新闻。审片已经没有意义了，但还是要审。解说没有时间配，所以老郝要拿着稿子来念。有一段采访是，我问吴宝全，你还相信法律吗？他说不，我信仰法律。下面该解说了，但是没有动静。我看了一下，老郝拿纸遮着脸，说不出话来。我跟我们制片人张杰在旁边，眼睛也红了。总编说，往下看。下面那一段是我采访当时鄂尔多斯的公安局局长王慧石。我问，没有证据表明农民危害了公共利益，为什么要抓人？他说，我们预见到了，所以他没有发生。我问，没有发生为什么要抓人？王局长说，为了稳定，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口号在执政党的报告当中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但在2009年他重新浮现。而且随着边疆冲突、国庆阅兵、警权扩张逐渐升温。我问王局长，稳定的前提不是法治秩序吗？他沉默不答。总编说停，然后他头转向我说，你应该继续追问，这样的结果能带来稳定吗？审片结束后，我拉着行李箱回家。北京4月的沙尘暴来了，我顶着风走，我的眼睛睁不开，我的嘴紧闭着，但是牙缝里全是沙子。旁边马路上的自行车被大风吹倒了，一辆压着一辆，发出巨响。那是我第一次有辞职的想法。当天晚上我没睡着，爬起来写了一篇博客，叫《陈芒不死》。那是陈芒去世半年之后，我第一次提到他。我写，他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标准和灵魂。他的丧失，我们将要用漫长的时间来体会。但是，只要我们心存对他的记忆，陈芒不死；只要我们不因为恐惧而变成我们最初反对的人，陈芒不死；只要我们尊敬和坚守这个职业的标准，陈芒不死。只要我们仍能在一个片子中投入我们的泪水、情感和生命，陈芒不死。只要我们在人们都服从于错误和谎言的时候，仍能站出来说，这不是真的， 陈莽不死。写完这篇博客，我不辞职了，因为八年前陈莽招我的时候就问了一句话：你来做新闻关心什么？我说我关心新闻中的人，这是我的承诺，我还没有穷尽所有的可能。在鄂尔多斯，我采访了吴宝全案的二审法官，当时我们的对话是这样的，我问他，诽谤政府在中国法律中是一条罪名吗？他说不是。我问，那您在判决中这么写是什么意思？法官看着我说，实际上我不确定它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回答，而且这位法官看样子不打算为自己的判决做任何辩护，那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判决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做出来的，现在只有另外一种巨大的压力能够使他改变这个判决。所以他看着我，也看着我身后坐的那一圈政府官员，他一字一句地说，现在因为有您这样的记者的持续追问，有公众的高关注度，所以我们将不得不重启这个案件。但四个月过去了，案子一直没有动静。九月份，新闻调查把这个片子送了内参，几天之后，吴宝全案重审，刑期缩短了六个月。但判决当天，他的律师打电话给我们，转告了一句吴宝全的话，说我可能没有办法活着离开，如果我死在监狱，请告诉我女儿，她的父亲不会自杀。事已至此，就只剩最后一个希望。我写信给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提出采访，只有一个问题：宪法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而这一年当中，包括吴宝全在内，中国至少有三起公民因为诽谤政府罪被逮捕，你们如何回应公众关切？我记得9月18号清晨去高院采访的路上，长安街因为60周年的国庆演习临时关闭，一个接一个的路口在我们身后合上栅栏，我们的前方没有一辆车，没有一个人，而后方没有退路。我很清楚我们在越过禁令。拉浩问我，是因为你写那篇文章吗？我说是，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当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是相信他的。如果我只指望别人去捍卫他，去付出代价，而我转头去做我的工作，那这样的工作有什么价值？在最高法院当天，我完成了在新闻调查的最后一个采访。几天之后，我被调离，马上离开，没有理由。在当天夜里的日记里，我写下了一段我采访吴宝全的对话。我问他，穿着囚服的他，你后悔吗？他说，我不后悔，因为我付出过。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一个月之后，吴宝全被提前释放，也没有理由。我没有联系他，但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照片，看到他孩子一样的笑容，就够了。
王慧诗，原鄂尔多斯公安局局长，2016年4月8日，涉嫌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受贿罪，获刑18年。杜子，原鄂尔多斯市委书记，2024年10月17日，因涉嫌受贿罪，被最高人民检察院逮捕。郝劲松，2023年因以公民身份代理法律案件，被法院以诈骗罪定罪，因网络言论
被判寻衅滋事罪，合并刑期九年。在上诉状中，他称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改判无罪。2009年底，从离开新闻调查之后，我没有更多去报道现实的机会了，但是我可以转头来写历史。我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写《看见》这本书的，因为我担心，一旦质疑不被允许，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会慢慢习惯不再思考，惰性会腐蚀人的头脑，最后连知道的勇气都会慢慢丧失。吴宝全曾经说，如果他自己在牢狱当中度过的18个月能够换来别人对于失地农民的关注，那就是值得的。所以我开始写征地破局这一章。之前我已经做了6年的土地节目，中国65%的群体性事件跟征地相关，中国4000万失地农民当中相当一部分没有保障，没有身份，没有工作。
如果干不动活怎么办呢？他今年几岁啊？
能够给哪几岁？
五岁啊。嗯，你想上学吗？
嗯，给哪能行吗？他去哦，
他
想学习啊。
我记录过很多这样的哭声，但是我当时犯了一个错误，我以为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只是有没有安置的方案，有没有足够的补偿。
征地补偿标准是你们定的？
也没有我们定过。
那么安置补偿方案会有吗？
都没有。
我当时思想的盲区是，我所有采访的依据只有一本土地管理法。当开平市委书记用打仗的方式10天之内征走10000亩的时候，我只关心他们有没有国土部的审批手续。
有批准文件吗？
既然是确定下来的事情呢，这个已经报批了。那么既然是
报批跟批准是不是两个概念？
是一个概念。
报批跟批准是一个概念吗？
是两个概念。
在福建土里，据我们了解，发生在2003年的这场拆迁根本没有审批。当时观众和我基本上都只有一个期待，就是节目播出之后抓几个贪官污吏。但实际上违法批地这个罪名从1998年列入刑法之后，10年当中没有用过一次，因为它前面多了4个字叫做徇私舞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抓到这个人私利的证据，你就无可奈何。
为了满足政绩而用这种模式来发展，有没有这个因素？
可能会有吧。
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普遍是把卖地作为财政收入的来源，所以我采访的这位官员甚至发短信在事后感谢我，说他先受罚后升迁，而他挣来的这10000亩地什么都没有建。我们的车绕着这些荒地转了很久，沙子填到了半人高，价格却比买地的时候翻了8倍。这期节目当中我画了一个蛋糕，就是中国所有的土地收益当中，农民只能够最多得到5%到10%，政府和村级组织拿走1半，其他归投资人。做了6年节目之后，我第一次思考这个非常奇怪的蛋糕，就是为什么我在市场上去买白菜的时候不需要政府经手，但土地却这么特殊。答案很简单，这是土地管理法的规定。但是我第一次想，这样的法律规定对吗？答案是，这是宪法的规定，因为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了城市土地国有。通常我做节目只做到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权利这句话为止，那是边界。但这是第一次，我有一个很不安，试图压制，但是又在浮起来的念头，那就是，万一宪法有问题呢？我已经看到了播出的红线，但这次我知道停在红线后面没有任何用。当时我在读顾准1959年他写价值规律的时候也面对红线犹豫过，但一旦动笔，逻辑推动他向前。探寻真相 很多时候是要突破我自己头脑当中的蒙昧。启蒙不是开导别人，而是敢于知道。我去国家图书馆查，发现早期宪法当中并没有这个规定，所以我去采访当时的中农办主任陈锡文。
城里头有私有土地，城里没搞过土改，所以那个地契是有效的。但是到了82年，百废待兴，开始搞建设了。那这很多地它是私有的嘛，那你说怎么弄法呢？82年的宪法呢，就把这个所有的城市范围内的私宅土地所有权全部收归国有，私人的地契都作废，就是那样。那某种程度也是一个城市的土改。
这是这根绳子的头，这是一场城市土改，但因为当时没有房地产市场，所以没有引起争议，但就埋下了中国农村征地的巨大隐患。
地拿过来了，你去发展市场经济，拿地的时候你是计划经济，这事儿农民就吃亏大了。
在价值规律的定义中，有一句最简单的话，在商品交换中，如果一方总占便宜，另一方总吃亏，那么这样的商品交换是不能持续下去的。不能持续下去的结果，就是导致中国大地上因此而起的各种冲突和群体性事件。
节目中这句话非常普通，但是我想到它，写下它，花了很多年，终于不再在征地的个案冲突中打转，而是试着认识它背后的规律。土地公有制往往被当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谁碰这个问题，就是要触碰根本制度。我想问的问题曾经是禁忌，
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吗？
我觉得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的资源禀赋啊，在全世界来说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土地人均只有1亩3分8，就这个状态，对吧？只能维护你温饱，刚过温饱，所以你不能有任何风险，你只要有一点风险，你就得卖地买房子。
这节目播出之后，有一个观众给我留言，说他当时是在洗脚城看这一节目的，听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大吃一惊，一脚踩进了水里，说央视怎么敢这么问？但在我看来，央视作为公共电视台，他最应该问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只有问出来，才能够让这个问题脱离意识形态的禁区，进入到可以正常讨论甚至正常争论的经济领域。那为什么要争论？因为制度设计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记者不需要反对什么，也不盲从什么，更不需要故作惊人之语，只是在生活中看到的矛盾引起了怀疑，我才提问。
你们有没有开村民代表大会？这个征用土地这个文案方案必须是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统一表决之后才能够定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开呢？对，
集体当中的权力人物左右了这个土地，农民还是得不到收益。
一张合同签了，我们就长久不变了。那我拿这个地，我自己经营也好，和这个股份合作也好，我流转也好，这个都我最后去组织去搞那个专业合作组织去。那这样慢慢它经济上就独立了。
独立，我当时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愣了一下。他解释，他说以后村委会就像你现在居委会一样，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这一节目播出之后，我妈跟我说她看得心惊肉跳。民主这个词在很多普通中国人看来刺目敏感，而且是西方词汇，但是在中国西南最偏远的山区，一群不识字的农民那里，我却看到了他。
我们干部不当裁判，今天由你们自己裁判，我们当中间人，当见证人。
这期节目叫马柳的民主，这个民主不是上面布置的，也不是外人的试点，而是原来的旧模式维持不下去之后的解决方案。1999年，乡政府挪用集资款强制罚款，引发了村民围堵政府。
我们的人民的生活对我们的人民群众围困了砸了。
在那之后，马柳巷规定所有涉及农民利益的事务由村民自己决定，从分地到修路修桥必须85%以上的人达成共识，所有的钱和账由村民代表监督。
那我们群众就有那点权利，其实官不大，没得好大的官，他是权利，我们坚持。
有一位老社长对我总结他的规则：一，人人都要发言；二，一次只谈一件事；三，不能只批评。
啊，张三提出的意见，因一是认为这个不合理，那么一必须要说个合理的出来。我说那我们都能提出话，都说好要不得要不得，他说好要得要不得，那这个要点是哪里呀？公开见面过后，也还是必须要招呼互动。但是我那个群里的这个公平意见，一旦形成了过后，最后再见证五天，再算账。
如果主张的话呢？
以负责组成为例，以负责开会议之前，我为什么要那么规定那个道理是啥的？面对一种弱处，啊，以免他无视，他也要来闹事。
拿修路来说，这个乡三年里开了80多次会，这条路从山脚到山顶转了26个弯。但是，他修好之后，没有人上访，没有人投诉，也没有纠纷。像这些不识字的老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叫民主，但是用理性、常识和智慧，他们实践了它。我坐在这些老人跟孩子中间，拍了这张照片，后来成了看见的封面。那个瞬间是我记者生涯的体会。民主、权力、公正、自由，这些不是书本上的概念，也不是外来的模式，它是人性挣脱束缚之后自然而然的需求和结果。时代的气候也许会变，但是如果一样东西的根扎在泥土里，它就能够承受风雨，有长久的生命力。